政治局会议开天窗，中纪委全员消失。辽宁号入侵美日训练海空域，中俄联合飞行范围扩大。世界人权日，海外华人抗议中共暴政，7000人痛闹人民日报。日本超级大地震预警，上海惊现地震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11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央政治局于12月8日召开会议，对2026年经济工作进行分析同埋部署，由中共党魁习近平主持。外界关注到，本次会议嘅议程较往年明显唔同，通篇聚焦经济议题，未见中央纪委嘅相关汇报内容，亦未涉及反腐败工作。中纪委嘅汇报理应由中纪委书记李希负责。但今次会议相关的环节却无故消失，而中纪委全会几时召开亦一直未有公布，外界因而关注，难道掌管反腐败的大总指挥李希出了事？要知道，李希一向被视为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这个相当于向世界宣告习近平手里边顺手的那一把用来整肃官场的武器已经被缴械，咁嗰个曾经指边度就打边度的反腐败斗争，而家成咗辣手的山芋，冇人敢提啦，亦都冇人能够提，因为而家再提反腐败查的可能就是习近平自己人，边个都唔敢问李希去咗边度，但边个都知道老大的位置危险啦。10年前，习家军清洗江派人马。现在习家军被追住打，如果说中纪委消失的是硬伤，那通稿的里面文字变化就是内伤了。江峰提出，前两年2023年2024年的12月政治局会议通稿，那里里面是什么呢？全部都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这两句话是过去几年中共官场的紧箍咒，亦是习近平维持个人崇拜的基石。边个不叫这两句，边个就是对该核心的不忠，边个就要落台。不过2025年这个通稿，这8个字完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现在连两个确立这种护身符都敢摘掉，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政治风向彻底变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纪委汇报的板块没了，补入来的是什么呢？补入来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江峰认为，以前习近平治国靠什么呢？靠的是中纪委的加法，他们想捉哪个就捉哪个，哪个都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中纪委一声令下，双规事后，跟住再送司法，走个场，这个叫人治。治的是不听话的人，现在李希这一把家法不好用了，习家军被清洗了，主导局势的张友侠及元老派似乎已经将依法办事这一个大旗高高举起，这个哪里是给老百姓讲法治，这个分明是给习近平立规矩，意思就是讲习近平以后你不要想一拍个脑袋就叫李希去捉人了，我们要按这个条例来按程序走，用法治取代反腐败，实际上就是用制度这个笼子将习近平最后那些权力全部拿低他。这一招既好听又实用，叫习近平有苦讲不出，你想反对，难道你反对依法治国吗？时评人李牧阳认为，李希缺席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好可能是因为马兴瑞的案件烧到上边，牵连范围扩大所致。有爆料提到一个惊人消息，马兴瑞的案件金额至少是上千亿，其中涉及到两个敏感人物，分别是彭丽媛和李希。据传马兴瑞是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的房在7日都已经被查抄。李希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被提拔重用的陕北帮成员，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马兴瑞是任省长， 所以他和马兴瑞两个人搭档了有四年之久。那现在马兴瑞的案如果是涉及至少上千亿的大蛋糕，曾经和马兴瑞搭档的李希会不会亦一起分走一些呢？就算李希本人没有分到蛋糕，但他的屋企人，他的老婆可能会拿马兴瑞上千亿的大案当中涉及到了夫人党，这个是中共官场的形态。但有很多的中共官员，他不是直接落场去捞钱，而是通过家属在这里捞钱。观众朋友，你认为李希的情况是不是不妙呢？马兴瑞是不是马上会落马呢？请参与讨论。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补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补气十八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中共航母辽宁号7号沿琉球群岛东侧往北一路上大约600公里，抵达九州南面海域，由鹿儿岛县管辖的喜界岛以东约190公里处。路径同以往不同，按惯例，中共航空母舰穿过宫古海峡后，多半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深处继续演练。这一次罕见转弯，更接近日本本岛。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自卫官8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分析，认为中共是蓄意入侵美日公布的训练海空区域，并进行航空母舰起降训练，搞乱自卫队和美军的训练，构成挑衅行为。香港明报报道，冲绳东南方海域是美国驻横须贺的航空母舰群以及日本自卫队舰艇南下护台的必经之路，辽宁号选择在这里演练，等于将对手要道塞住，比任何外交抗议都要直接得多，亦更能令日本体会到真正的压力。另外，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日方确认到中俄两国的轰炸机9号在东海到日本四国近海太平洋空域进行了联合飞行。防卫省认为此举显然意在向日本示威。日方确认到9号上午到下午，两架俄军轰炸机和两架中共轰炸机在日本四国近海的太平洋空域进行了联合飞行。这些轰炸机在冲绳本岛到宫古岛之间的空域进行往返飞行时，各有四架中方战斗机伴飞。防卫省称，中俄两军的联合飞行范围扩大到日本四国近海的太平洋空域，尚属首次。在中共航空母舰航行于太平洋海域期间，中俄两军进行联合飞行亦为首次。防卫省指出，中俄此举显然意在向日本示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号在众议院会议上表示，好希望举行日美领袖会谈，希望尽早会面川普。共同社报道，此举被认为是对中共展现日美团结力量。高市表示，已和美国总统川普电话详细沟通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高市指出，无论是我前往华府，还是川普总统出访海外时，我都希望能尽早和他会面。 在日中对立升高的时候，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打击群已进入美军第七舰队防区，目前正在太平洋向西航行。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的时候，加拿大多伦多的多个民间团体来到市政厅前集会，抗议中共持续迫害人权，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带来的威胁。12月7号多伦多支联会、民阵、港加联、藏青会等组织在加拿大多伦多旧市政厅前联合集会，强烈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现场播放《荣光归香港》等自由之歌，民众高举各族旗帜，用中英文齐叫“共产党下台、自由香港、自由中国”等口号。各团体代表发言谴责中共种族灭绝和宗教迫害，呼吁民主世界团结起身，结束专制暴政，共同守护普世人权。多伦多支联会共同主席吴温温指出，刚刚发生香港大火，港府拒绝独立调查，将问责定性为国安事件，正是人权崩塌的证明。黎智英、黄之锋、何桂南等民主派人士动不动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吴温温呼吁加拿大政府在对华政策中将人权放在首位。法轮功人权团体代表 Fina Lidge 指出，我们目睹了数十起媒体误导性报道及数千条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所有攻击都针对法轮功群体和神韵艺术团，甚至延伸到支持法轮功的政府官员，这个是对全球民主和自由的威胁。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列出香港大火、乌鲁木齐大火等惨案，这些都是暴政的产物，没有基本人权就没有人民的安全。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港，集会示威是不可能直接影响极权暴政国家改善人权的，我们的街头行动主要是希望影响当地社会、媒体、政府提高对极权暴政迫害人权的关注，并通过该国家政策和形成压力促成改变。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这个意味着反抗的道路已无可回避，越是受到压迫越需要有人挺身而出，而最关键的就是各群体之间必须团结一致。如果访民不支持宗教信仰群体，不支持律师，不支持公民记者，而其他群体亦都不支持访问，最终只会被中共镇压体系将社会彻底原子化。一个被原子化的社会不单止无法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同样亦难以形成对抗独裁体制的力量。因此各群体之间唯有互相支持，彼此声援，才能够共同面对中共压制，形成真正的社会韧性。无国界记者组织9号发表2025年度报告，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关押了最多记者。截至12月1号，中共习近平政权拘留了113名传媒从业人员，香港则另外拘留8人，共121人。中共喉舌的两个影片近期引来无数指责声，其中一个中共央视的影片很快在大家的反对声中下架，而另一个人民日报的影片同样被7000网友点名痛骂。影片中出现了一位外卖员，右腿小腿以下已经被截肢，他依然左手捏着客人订购的外卖，又被好吃力地拿着个拐杖一拐一拐艰难走在送外卖的路上，地上似乎还有雨后的水迹，叫人担心他会滑倒。在他的头上，影片的制作者赫然打出两个字“风景”。目睹这一幕，无数中国网民的愤怒被瞬间点燃，其中一条留言直接点名怒斥中共的宣传机器人民日报，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 自己心里边冇一啲数咩？俾一啲养老金好难咩？拍个影片喺呢度自我感动乜嘢呢？大家反问，呢个影片系中共人民日报发布噶，喺如此悲惨嘅一幕上边打下风景两字，外卖员为咗活命挣扎喺贫困线上，却成为中共喉舌眼中嘅风景。呢个简简单单两个字已经唔能够用讽刺嚟形容，呢个系缺乏基本嘅同情心，呢个系冇人性。网友嘅留言引发无数人嘅共鸣，佢哋用点赞表达对呢一则留言嘅支持，表达自己对中共宣传嘅愤怒。几乎同一时间，中共央视一个类似内容嘅宣传片啱啱被网友闹到落架。喺呢一部长达三分钟嘅中共宣传片里边，女主角曾经系一名平面设计师，而家转型成外卖员。女主角去送外卖途中，又系欣赏风景，又系拍摄风景。佢话当外卖骑手三个月，我买咗台新相机。大家发现呢款相机价值15000人民币，呢个相当于讲女主角喺如此悠闲轻松嘅情况下，去掉三个月嘅衣食住行嘅花费，至少仲剩低15000蚊。网络顿时一片哗然。一位网友讲：如果唔系我送外卖，我差啲就相信啦。仲有人讲：东北-20度，叫佢嚟体验体验风景呢？有人介绍讲：我系大学老师，上个月就想体验下送外卖，跑咗3个小时，赚咗20蚊，俾罚咗4蚊，食咗个肉夹馍冇咗啦，真系攰啊！一位网友讲：一只小鸟，无论佢喺度哭泣，仲系哀嚎，都被拍成小鸟喺度唱歌。日本北部地区8号发生7.5级地震，9号上海市民拍到地震云，引发民众担忧。9号晚上，唔少网民喺社交媒体发布拍到地震云嘅相片同埋影片，天空出现咗条状分布云系，非常壮观。有人表示，网上搜索出呢一种云，预示本地2到6日后会有地震，真嘅系地震云。前几年无锡亦出现过咁嘅地震云，跟住就有地震啦，大家小心啲啊，以防万一，希望唔系啦。另外，日本地震后，政府9号发布8级以上超级大地震预警，机率为1%，届时地震可能引发高达30米嘅海啸，造成多达近20万人死亡，22万栋建筑被毁，经济损失可能达1980亿美元。呢一次预警覆盖嘅区域，从北海道新沿到千叶县，涵盖182个市县。官员敦促居民喺继续日常活动同工作嘅同时，保持警惕，准备一个应急包及作出疏散程序，并着住日常衣服瞓觉，以便能够立即撤离。家具亦应固定喺地板或者墙壁上。8号嘅7.5级地震已造成至少50人受伤，部分道路同建筑物受损。日本2011年嘅地震引发嘅海啸重创岩手县、宫城县同福岛县北部沿海城镇，海啸喺某些地区高达15米，并导致福岛核电厂发生泄漏事故。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落嚟喺晚上9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